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1月26号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瑞丽，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日本战后第一艘航空母舰完工，特朗普称正在考虑清洗加沙计划，拟将巴勒斯坦人迁往埃及和约旦。加沙伊斯兰圣战组织谴责特朗普清理加沙的想法是鼓励战争罪行。特朗普解除对以色列运送2000磅重型炸弹的限制。以色列军人向返乡的黎巴嫩居民开枪，黎巴嫩指责以色列拖延停火。特朗普称正与多人讨论收购 TikTok 事宜，或在30天内做出决定。美国中情局表示，新冠肺炎病毒更有可能来自实验室。韩国总统尹锡悦被检方以涉嫌带头发动内乱罪提出起诉。白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卢卡申科将毫无悬念第7次连任。伊朗外长罕见访问阿富汗或讨论大量阿富汗移民涌入问题。下面请听新闻。日本战后第一艘航空母舰完工，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据南日本等日本复述媒体25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级护卫舰加贺在鹿儿岛湾停泊，以樱岛为背景浮现。加贺的出现表示，该舰事实上的航母化改造已经完成。加贺曾是海上自卫队最大级的直升机搭载型护卫舰。自2022年起，加贺分阶段推进事实上的航母化改造，并于去年3月完成了第一阶段改造。改造将原梯形的甲板前端改为矩形，延长了航行距离，从而能够支持隐形战斗机 F-35B 的起降。日本防卫省未公开其停泊在鹿儿岛湾的具体目的及停泊时间。据自卫队鹿儿岛地方协力本部介绍，这是自2020年6月以来加贺第3次抵达鹿儿岛，此次停泊属于训练的一部分，具体停留时间未公开。在鹿儿岛市的基海岸沿线，有许多人注视着这艘停泊于湾内的航母巨舰。日本防卫省对大型护卫舰加贺进行2次大规模改修，使其能够起降航空自卫队的隐形战斗机 F-35B 等，实现航空母舰化。加贺是能够同时运用多架直升飞机的一式级中的第二艘护卫舰，2017年服役，配备于以无基地为中心的第四护卫队，标准排水量为19500吨，全长达248米，是海上自卫队最大的战斗舰艇。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议将加沙地带居民迁移至埃及和约旦，作为清理加沙和平计划的一部分。周日，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停火进入第二周。1月19日生效的停火协议目前仍然有效。根据该协议，周六哈马斯释放了4名以色列人质，交换大约200名巴勒斯坦囚犯。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史无前例的袭击以色列，引发长达15个月的战争之后，特朗普周六晚间将这片领土比作拆除现场，并表示他已经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 事就局势进行了交谈。他还补充说，将在周日与埃及总统阿卜杜罗·法塔赫·塞西进行同样的交谈。法新社1月26日加沙消息说，在加沙与哈马斯结盟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周日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将加沙巴勒斯坦人迁移到该地区一些国家的主张，称他的言论鼓励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这个加沙伊斯兰圣战运动在一份声明中补充到，这些令人遗憾的言论与犹太复国主义极右翼议程最恶劣的方面一致，并继续推行否认巴勒斯坦人民存在的政策。该运动认为这些言论鼓励继续犯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证实，他已解除对以色列运送2000磅重型炸弹的限制。他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回答记者说，我们已经解除了这个禁运令。他补充说，以色列人为这些炸弹付了钱，而且已经等了很久。周六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写道，大量由以色列订购并支付了费用但拜登没有送出去的东西现在已经在路上了。据法新社说，去年拜登政府暂停向以色列运送1800枚2000磅的重型炸弹，因为以色列军队计划对加沙南部的拉法发动大规模进攻，那里有140万巴勒斯坦难民。在拜登和特朗普权力交接前的几天，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了旨在结束加沙战争的休战协议。这场战争是由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袭击引发的。加沙停火今天进入第二周，双方交换了第二批人质和囚犯。以色列军人向黎巴嫩南部的返乡居民开枪，黎巴嫩指责以色列拖延停火。请听罗拉的介绍。
根据去年11月27日生效的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签署的停火条款，黎巴嫩军队将与联合国维和人员一起部署在黎巴嫩的南部，同时以色列军队应该在1月26日截止的60天的期限内撤军。不过黎巴嫩卫生部今天宣布，以色列军队今天周日向试图返回村庄的黎巴嫩南部居民开火，造成一人死亡17人受伤。据黎巴嫩卫生部称，以色列试图对返回两个边境村庄的居民发动了攻击。尽管以色列军队鸣枪示警，周日上午黎巴嫩南部数百名居民依然试图返回自己的村庄。法新社的记者看到数十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挥舞着黎巴嫩真主党的旗帜向几个村庄集结。黎巴嫩军方此前声明中表示，由于以色列拖延撤军行动导致多个阶段延误，还在等待以色列撤军后继续部署。以色列方面则指出，撤军进程的条件是黎巴嫩军队部署在南部并全面有效地执行协议，撤军将在明天的最后期限到期之后继续执行，而且黎巴嫩真主党要撤离黎巴嫩的南部阵地并拆除南部剩余的军事设施。
特朗普称他正与多方谈论收购 TikTok 事宜，或在30天内做出决定。请听林兰的介绍。
特朗普在飞往佛罗里达的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我和许多人谈到了 TikTok，很多人对 TikTok 感兴趣。当天稍早前，路透报道援引两位知情人士消息说，特朗普政府正在研拟一项拯救 TikTok 的计划，该计划包括美国软件公司甲骨文及外部投资者控制公司运营。根据这一可能的协议，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将保留部分股权，但数据收集和软件更新的监管将交由甲骨文负责。目前甲骨文已经为 TikTok 提供了部分互联网基础设施服务。不过在被问及是否正在与 TikTok 及其他投资者协商时，特朗普明确表示，他尚未与甲骨文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 艾里森讨论任何收购协议。他说，不是和甲骨文，我正在和很多人非常重要的人讨论购买 TikTok 的事情，我可能会在30天内做出决定，国会给了90天，如果我们能够拯救 TikTok， 我认为这会是件好事。 消息人士透露，协议条件仍然可能发生变化，目前谈判的内容可能涉及到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甚至包括在其他地区的运营。周六，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援引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了 TikTok 全球业务的谈判情况，甲骨文公司没有立即发表评论。根据报道， TikTok 的现任管理层将继续负责日常的运营，而甲骨文将集中于国家安全监督。正在谈判的交易预计将会有字节跳动的美国投资人参与，目前这些公司尚未对此发表任何评论。
美国中央情报局发言人周六表示，该局评估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更有可能源于实验室而非自然界。据路透社纽约消息说，多年来中情局一直表示无法断定新冠肺炎病毒是来自实验室事件还是源于自然界，但据一位美国高官称，在拜登执政最后几周，前中情局局长伯恩斯要求中情局的分析人员和科学家做出明确判断，他并强调了这场疫情大流行的历史意义。美国中情局表示，对其新冠病毒大流行源于实验室研究的可能性更大的评估层级信心是较低一级，并在声明中指出，实验室起源和自然起源两种可能仍然都有可能。中情局称，他认为新冠病毒起源于研究所的可能性更大。路透社说，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置评的请求，目前尚不清楚中情局收集了多少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新情报，以及这些新证据是否被用于制定最新的评估。中国政府表示支持并参与了新冠病毒源头的研究，并指责华盛顿将此事政治化，特别是因为美国情报机构展开了调查。中国政府表示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的说法不可信。美国中情局的新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在周五被美国参院确认后，接受布赖特巴特网站采访时说，他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要让中情局对那场疫情的起源做出公开的评估。韩联社首尔1月26日电，韩国总统尹锡悦因涉嫌带头发动内乱罪正式被检方向法院提起公诉，这距离123戒严事件已有54天，这也是韩国现任总统首次被捕起诉。检方指控尹锡悦涉嫌与前国防部长金龙显合谋发起违宪违法的紧急戒严，投入武装戒严军进入国会，以扰乱宪政秩序为目的发动暴乱。法新社说，韩国地方法官在作出起诉决定的同时还下令继续拘留尹锡悦。这位韩国总统是在上周的一次黎明突袭中被捕的，他于12月3日颁布的戒严令仅持续了6小时就被议员们否决，但使韩国陷入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刚过去的周五，韩国检方曾两次申请延长对尹锡悦的羁押期限以搜集更多证据，但两次都被法院驳回了。白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反对派被压制的情况下，卢卡申科将毫无悬念第7次连任。白俄罗斯总统选举投票站于周日开放，目的是让1994年以来执政的卢卡申科在没有任何容忍的反对派的情况下连续第7次的连任。选民们从当地时间8点开始投票，投票没有任何悬念。在2020年发生针对卢卡申科史无前例的抗议活动中，该国的异议声音完全被压制。此后，卢卡申科与莫斯科的关系日益紧密，甚至在2022年让俄罗斯军队通过其领土入侵乌克兰。伊朗外长罕见抵达喀布尔访问阿富汗。法新社说，伊朗和阿富汗之间有一条长达900公里的漏洞百出的漫长的边界，这对德黑兰来说是一个安全挑战，有大量阿富汗人涌入伊朗。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下面请听林兰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就以色列和加沙议题的几项表态引发关注。他提出要将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迁往埃及和约旦，以清理加沙走廊，同时还宣布解除拜登政府此前的暂停令，向以色列交付重磅炸弹军售。特朗普的此番表态之际，正值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停火协议生效进入第二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加沙战争持续了15个月，特朗普将加沙走廊比喻为一个拆迁现场，提出要清理这片巴勒斯坦领土。他在总统座机空军一号上向记者表示说，我们讨论的是约150万人口，我们只是要清理这片土地。要知道几个世纪以来这里经历了无数冲突，我不知道，但总得做点什么。特朗普提出与阿拉伯国家合作，在其他地方为加沙居民修建住房，以便他们可以和平地生活一次。他说，这一拆迁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长期的，并表示他已经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讨论了此事，并计划明天与埃及总统塞西进行进一步的磋商。特朗普的提议受到了以色列极右翼政府部长的欢迎。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称其为绝佳的想法。他说，帮助他们找到其他地方开始新的生活是一个伟大的解决方案。经过多年的恐怖主义宣传，巴勒斯坦人可以在其他地方建立崭新的生活。他还表示，传统的领土分割和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方案已经被证明危及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在巴勒斯坦一方，特朗普的这一提议遭到强烈反对。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表示，这种计划是在鼓励战争罪行。哈马斯的高级官员萨伊姆则回应称，我们的人民几十年来挫败了所有的驱逐计划，他们也将再次证明他们能够重建加沙。埃及和约旦目前还未对此提议做出公开的回应，但两国长期以来都明确拒绝接受任何强迫巴勒斯坦人迁徙到本国的方案。特朗普提议的背景正值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短期的停火协议，停火于1月19日生效，暂定为期6周。停火期间，双方同意进行释放人质换囚。本周六，以色列刚刚释放了约200名巴勒斯坦囚犯，而哈马斯则释放了4名被绑架的以色列女兵。这些女兵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中被绑架。周六当晚，他们被送回到以色列，受到家人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被释放的巴勒斯坦囚犯回到了约旦河西岸的拉姆安拉，受到了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的民众热烈欢迎。很多人仍然穿着监狱的囚服，激动地与亲人相拥。这是停火协议生效之后的第二次换囚。根据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将释放33名以色列人质，换取约1900名巴勒斯坦囚犯。此后将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谈判，包括释放其余的以色列人质，以及就加沙重建和归还遇难者遗体进行协商。然而，以色列极右政府部分成员威胁，如果第一阶段协议结束后不能够满足条件，将恢复对加沙的军事打击，这可能会使得最后的人质交换计划难以实现。除了提出迁移加沙居民的提议之外，特朗普周六还向媒体证实，美国将向以色列交付此前因人道担忧而被冻结的军售。他宣布向以色列解冻一批2000磅炸弹，该型炸弹可由战斗机投放，具有高精准性和大规模的破坏力。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后，拜登政府承诺向以色列提供数千枚2000磅炸弹。去年5月，在外界担心以色列计划扩大在拉法的军事行动之际，拜登政府因担心造成严重人道灾难而暂停了这批武器的供应。据报道，这些炸弹是以色列早先订购并已经支付，用于加沙南部作战。特朗普周六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向记者表示说，我们解除了限制，就在今天，他们为这些炸弹已经付了款，并且等待了很久。此前，特朗普已在社交平台上提到，许多以色列订购和支付的军备，拜登政府都没有发货，现在他们正在路上。 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中东局势继续是周日法国报纸国际版关注的焦点新闻。费加罗报报道，以色列与真主党停火协议到期，但以色列军队向黎巴嫩南部返回村庄的居民开火。特朗普要清理加沙，提议把巴勒斯坦人送往埃及和约旦。世界报报道，哈马斯精心策划下释放了新的四名以色列人质。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有，法国葡萄酒行业面临中国和美国的双重压力。解放报刊登长篇文章指出，法国葡萄酒产业面临来自美国和中国增加进口关税的双重压力，似乎进入了新的贸易战。文章指出，包括波尔多地区的酒农们忧心忡忡，因为特朗普政府或将增加法国葡萄酒的进口关税，而且在2019年，法国葡萄酒的销售额已经下降了 46%。 法国酒农协会表示，特朗普计划从法国进口的葡萄酒增税，只是目前不知道是增加 5%、10% 或者是 25%， 并且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目前唯一的办法是向法国政府和欧盟施压，以便找到一些应对的政策。美国和中国是法国葡萄酒的主要市场，仅在2023年波尔多就出口约2700万瓶约为 3.69 亿欧元的葡萄酒。报道指出，法国葡萄酒专业人士对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期记忆犹新，当时从2019年的10月开始，美国就向法国瓶装葡萄酒征收了 25% 的关税，作为与欧盟谈判解决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争端的一部分。一个月后，法国葡萄酒向美国同比销售就下降了约 24%。 最近几年，法国葡萄酒行业面临压力不断上升，如中国葡萄酒进口量下降，香港出现政治危机，英国脱欧，新冠疫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这些影响全球健康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问题。法国独立葡萄酒种植协会主席让法布尔尤为悲观，他认为正在进入新的贸易战争。同样，法国干涩行业已经受到来自中国的高关税，出口销售额占该行业的 98%， 美国和中国市场分别是排行第一和第二。另外，各大报纸都有关于中东消息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把巴勒斯坦人从加沙送往埃及和约旦，作为清理加沙和平计划的一部分。对此，费加罗报指出，目前从1月19日开始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结束了长达15个月的战争。四名以色列女士兵交换了200名巴勒斯坦囚犯。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晚间把加沙比作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后的拆迁，并称他已经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就此问题进行了交谈，并在今天周日会与埃及总统塞西进行会谈。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说，可能有150万人，我们要把该地区清理，几个世纪来发生了多次冲突，我们需要做些事情。另外，《回声报》刊登文章指出，以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与美国企业关系紧张不同，本次他再次入主白宫，美国的商业精英，尤其是科技领域的商业领袖，纷纷向他靠拢，向特朗普示好，也是对他的信任。美国商业组织圆桌会议祝贺特朗普再次成为美国总统，并表示随时准备与新政府和国会进行合作，推进美国经济政策，为所有的美国人增加就业机会。该组织认为，减税、许可证改革和对熟练劳力的投资有利于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分析指出，这位民 民粹主义的领袖又回来了，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并决心报复他的对手。而且对特朗普来说，世界分为两个部分，就是站在他一边的人和反对他的人，因此企业们都想方设法与他搞好关系，以避免遭到惩罚，如提高税收、禁止兼并、遭到不利的法规等。特朗普可能会对大药厂、科技公司和其他的大企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于力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可能升级的贸易壁垒等保护主义政策令东南亚国家产生担忧，唯恐影响东盟经济增长，尤其在中美两大经济体竞争趋向复杂的形势下，一些重要的东盟国家纷纷采取风险管控措施，试图在山雨欲来之际维持中立的贸易立场。据了解，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于1月23号到26号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并以主宾身份出席印度第76届共和国日庆祝活动。两国之间签署了涵盖文化、卫生、海事、安全和数码等广泛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表示将加快合作，巩固经济伙伴关系。评论称，在中美贸易战可能采取另一种方式再度开打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和巩固中美以外的双边经济关系，无疑是发展中国家应对风险挑战的措施之一。近期东南亚媒体普遍关注中美关系和台湾议题，媒体普遍认为中国不断释放善意，此前派高规格外交官出席美国总统就职仪式，近日中美外长通电话保持沟通，并表示中美应找到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表示与习近平关系良好，他期待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和睦相处，同时强调美中合作可以解决世界上很多问题。媒体观察认为，全球两大经济体领导人为中美关系发展确定了回暖基调，但双方的竞争程度并未消减，并且显现出愈发复杂的对立形势。泰国商业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意跟中国合作，预料双方可达成大额贸易协议。媒体观察，特朗普上任首日并未宣布对中国大幅提高关税，且对被禁的抖音采取友善态度。据悉，特朗普正与多人讨论收购抖音事宜，并可能在未来30天内对这款流行应用程序的未来做出决定。尽管关税是华盛顿重要的谈判筹码，但特朗普或考虑采用对中国的关税手段，换取更多的实质性利益。毕竟，美国通货膨胀隐忧仍在，而关税这把双刃剑对中美国内的民生经济都会造成伤害。特朗普上台前关于考虑最快从2月1号向中国商品征收 10% 关税的言论，被认为是目前造成出口商抢运、深圳盐田港拥堵的关税威胁。对此，中国方面回应将动用法规捍卫商业利益。新加坡联合早报称，美国迫切希望结束俄乌战争，特朗普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习近平。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他准备与中国联手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加大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压力，迫使其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议。日前，中美外长互动登上所有媒体的外国新闻版。中国外长王毅周五应美国要求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新晋国务卿卢比奥曾经因为新疆、香港、人权等反华议题，两度被北京列入制裁名单。王毅的讲话证实，中美元首在1月17号的重要通话中达成了多项共识，包括对中美关系发展进入新节点的重要认同。评论认为，这是中美高层相互释放善意的信号，普遍预料习特会将在未来几个月内登场。 尤其在特朗普主张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强权发展蓝图中，眼下必然还需要与中国开展合作。无论如何，分析人士认为，日后中美互动中关于美国公债、联准会利率决议、中美货币汇率、关税壁垒、生产力、产业链以及高科技竞争等关键词都是值得密切关注的焦点所在，他们会给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所有国家带来影响。对于台湾问题，名列北京制裁人员名单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希望台湾问题以两岸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特朗普重返白宫，东南亚地区再次掀起中国是否武统台湾的话题风潮。泰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彭萨贡中将表示，武统台湾并非北京眼下的迫切议题，相反，美国则更有可能利用台湾并采取经济和安全手段制衡中国。如今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俨然成为影响全球贸易气氛以及长期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问题的最大挑战。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桑宇主持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五年前的1月23号武汉宣布封城，全市公交地铁轮渡停运，这是中国政府正式承认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刻。在此之前，当局试图掩盖疫情真相，拘留了病毒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五年过去了，人们对这场给人类造成巨大生命损失的疫情发生始末仍然知之甚少。中共对病毒溯源、传播路径、真实死亡人数仍然讳莫如深，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疫情的全球传播与中国集权政体下国家治理模式的不透明密切相关。中国当代史上发生的两次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都发生在政治狂人的独裁高压统治下，一次是毛泽东时代的三年大饥荒，一次是习近平时代的三年新冠大流行。网友张伟用一首《满江红·五年记》对刚刚过去的五年总结如下：楚天封锁江城岸，哭声夜夜，铁门固深江万里，寂寥长夜，前道无辜魂断处，夜车翻覆山河裂，频频剪何时休，苍生血，马痕迹谁人写，追心痛无处泄，恨难平乾坤倒转，是非颠灭，试问青天公道在，人间尽是离别，待来日清算时，冤仇雪。网友田野发帖说，真实的历史需要记录和总结，如米兰昆德拉所言，专制与自由的斗争常表现为遗忘与记忆的较量，这个民族的愚昧是其统治者在阉割民众的历史记忆。不说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等上世纪灾难，就连刚过去的动态清零也已经被相当一部分国人遗忘。网友魏克发帖说，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随后荒诞屈辱的三年来临，期间发生过那么多荒唐的事，有人搞权力寻租、垄断食品供应发了大财，有女人为了弄点吃的就出卖身体，大白拿到高额报酬为此乐得直跳舞，恨不得疫情永远存在，保安也瞬间尝到了控制民众的权力快感。那三年首要的感觉不是社会的失序和崩溃，而是人心、人伦和基本价值的全面崩塌，魔鬼被放出来了，坏人是那么的低劣、丑陋、恶毒，但时至今日恶者还未得到应有的惩罚，这一切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网友 Hydranger 发帖说，这片土地几千年没有什么新意，只有变着花样的谎言、变着花样的苦难和变着花样的死亡。 五年过去了，一场本可以避免的大灾难是否会再次发生，取决于人们从灾难中总结出多少教训，更取决于灾难的预警人，也就是吹哨人的存活度。假如一个国家的行政体系对吹哨人的态度是出现一个灭掉一个，那么历史将会重演。然而不幸的是，似乎正在发生。近一年来，关于进口原研药退出公立医院，而集采仿制药药效不佳，甚至掺杂假药的问题，越来越引发人们的关注。据财新网报道，2025年上海两会期间，来自医疗界的政协委员们基于临床实践，坦言某些集采药药效不稳定。20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呼吁给原研药留出通道。提案指出，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发现某些集采药的药效不稳定，特别是在高血压、糖尿病药物、内镜检查肠道准备的泻药、麻醉药等，在临床使用中经常有反应药效不佳的情况，有些往往加大药量也不起效。面对如此情况，医生很无奈，因为没有选择权，向上反映也没有渠道。该提案的主笔人，上海政协委员、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郑明华接受财新采访时，用麻药不睡、血压不降、泻药不泻来形容这个现象。1月19日，国家医保局表示欢迎医务人员当好吹哨人。1月20号，国家医保局带队赴上海，当面听取专家对集采药政策和质量的意见。与此同时，郑民华医生微博账号遭遇网暴。1月22号，郑民华医生的微博账号被注销。一篇题为《当医生开口说话》的网文这样写道：绝大部分医生都没有公共表达的冲动，因为工作繁忙，而踏实工作就可以换来不错的收入。这个职业是鼓励埋头做事的。正因为此，当医生选择面向公共发言时，往往是因为自己作为一个人已经到了不得不开口的地步，如果不说出来会受到良心的谴责。非典时的蒋延勇、新冠时的李文亮，包括张文宏都是如此。每一次有医生站出来，其实都意味着出现了真正的公共卫生危机。医生不会哗众取宠，甚至并不想站出来，但是有时候他们只是说出了事实就已经显得勇敢，这不过是因为形势已经比较危急了。上海瑞金医院郑医生等政协委员也是如此。今天看到有文章说，上海有的医院已经可以开降压药原研药，病人的血压可以降下来了，这很可悲，也很危险。要知道，这可是在上海，像我老家那样的县城又会如何呢？但是郑医生的微博显示已注销，可以预计接下来郑医生会沉默。当医生沉默的时候，又意味着什么呢？网友 David 发帖说，2024年出生越来越少，活着越来越难，死亡越来越没征兆。最后就用网友 Lucky 的贴文结束今天的节目。曾几何时开始，除了如何能活着，哪怕是苟活着，已是唯一的话题。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欧洲思想文化长廊，由索菲和赵月胜主持。
各位听友好，雪莱的去世让拜伦产生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凡是他所爱的人都注定要毁灭。他相信那只无情的命运之手终将把他本人也推向毁灭，因此他排除一切干扰，抓紧堂皇的创作。他和命运的搏斗可以说大致取胜，因为他基本完成了这部现代史诗。堂皇将与歌德的《浮士德》双峰并立， 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献身自由的诗人之魂，拜伦之妻，埃希腊。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文学史上谈起现代史诗，一定会提到浮士德和唐璜。浮士德我们比较熟悉，但这两者似乎又很不相同。
是的，我先引用文学批评大家勃兰对斯的评价，拜伦的杰作《唐璜》是他的作品中唯一一部包含了整个人生那广阔无垠的海洋，包含了他的疾风暴雨和灿烂阳光，包含了他的盛衰盈虚的诗篇。而且如果我们记起歌德本人说过，在艺术和诗里人格就是一切，我们大致可以说呢，唐璜是一部现实加想象的拜伦自传。拜伦把自己的人格、理想、行为甚至幻想都投入到唐璜这个被称为欧洲第一浪子的身上。唐璜本是西班牙民间传说中的一个专门勾引良家妇女的无耻之徒，他的下场是被他所害的人化身的石头人拖下地狱接受惩罚。但是他的主要性格特征呢，是不屈服，死不悔改。拜伦选中他做自己剧作的主人公，就是看中唐璜的这个性格。正像歌德所说，一个人必须自己是个人物，才能感觉一种伟大人格，而且尊重他。无疑，拜伦的某些性格与唐璜相像，经常变换爱恋对象，但每一次爱情都是真情付出，而且一旦辜负人家，也会内心煎熬，痛苦不堪。但随后，一如既往的爱与绝情，宁死也不接受世俗道德规范的指责。
唐璜的这个性格在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是的，剧中时那个幽灵石头客拉唐璜下地狱，唐璜居然用讥讽的口吻对他说，你的手好凉。幽灵让他忏悔，他大喊不不，此刻就是烈焰熊熊，唐璜就消失在烈火中。但是拜伦笔下的唐璜的经历与行为呢，比传说中的唐璜要广阔和丰富的多。从希腊的海岛到俄罗斯的雪原，从英国社交沙龙到俄土战争中伊兹梅尔血腥的战场，从古代圣哲到当时英国诗坛的名人，一个个蜂拥而来。拜伦是逐个点评，或颂扬，或贬斥，句句精辟。拜伦之所以要选唐璜来做主人公呢，他在唐璜第一章中他就说明白了，我苦于没有英雄可写，虽然当今之事英雄层出不穷，过后发现他们也算不得英雄，我只想把我的老友唐璜来传颂。实际上拜伦诗中的人物从拿破仑到纳尔逊不胜枚举，但他们全是唐璜一生中的陪衬。拜伦要塑造一个反英雄的形象，借他向当时欧洲的主流价值挑战。当他把唐璜的稿子托人带回英国，收到的反馈是连朋友们都大惊失色，建议他删节某些段落。拜伦大怒，回信说，假如他们告诉我这诗写得不好，我或许会默认，但他们却先说这诗写得如何好，然后和我谈道德，我坚持认为这是一篇最道德的诗。如果人们发现不了诗中的道德，那是他们的过错，而不能怪我，我绝不允许搞那些该死的删节。对拜伦的创作意图，勃兰对斯说的精辟，拜伦从不打算让读者的心灵平静，从来不想宽恕读者的神经，不把一切要说的话全说出来，他自己就不能平静。他是美化事物的理想主义的死敌，他的艺术就在于一面指着世界和人格的本来面目，一面对着读者大喊， 见识一下这些东西吧。
那他的诗一定是描写现实事件的。
是的，比如拜伦嘲笑帝王想让自己不朽的狂想，说建造金字塔的埃及国王棺材里是一点灰都没留下，他以奴隶买卖来讥讽卖官鬻爵的官员，大多凭现金交易，要看罪恶大小，大的报以王冠，小的给他一脚。他斥责当时被称为欧洲解放者的威灵顿公爵，他在滑铁卢战胜了拿破仑，却使欧洲更不自由。他描绘英国官场是一场谎言比赛，在那里真理就是谎言万岁。他嘲笑当红的桂冠诗人骚塞等人反穿外套，揭示他们笨拙的辩解行为。他直指当今掌握世界枢纽的人是罗斯柴尔德等大银行家。他描绘英国上流社会是从国王到小卒都自愿上场充数的一台戏。他甚至断言英国议员的选举为了拉票老鼠洞都敢钻。总之啊，唐璜这部16章10000多行的长诗巨作，几乎是描写了当时欧洲的方方面面和他本人一生的事迹。他的诗充满嘲讽，连他自己都被嘲笑。不过就在这一片冷嘲热讽中，却突然有一曲哀歌从天而降，那就是3章中的哀希腊。当时希腊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希腊人是渴望结束土耳其的统治，恢复自己的独立和尊严，这也正是拜伦的愿望。他为希腊人的解放早已做了许多工作，捐款无数。在意大利，他和希腊王子马佛洛达结识，王子一直就把拜伦当作希腊解放的精神领袖。拜伦身边的朋友也记得拜伦常常念叨希腊革命。在支持马芝尼领导的意大利烧炭党起义无果之后呢，拜伦就把目光投向希腊。莫罗亚对拜伦在希腊革命中的作用有一个精当的总结。为什么希腊人未能在18世纪争得自由？在人类所有力量中，唯独精神的力量才是真正有力的。如果反抗，人们就必须相信反抗的正义性。在法国革命之后，希腊人才与波兰人和意大利人一样学到了自由、人民权利这些词。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诗章敦促欧洲人关注希腊人的命运，希腊人不再把他们的奴隶状况看作是自然法则。一旦获得了这种认识，人们就不再是奴隶了。拜伦对自己的诗才他并不放在心上，他心中最渴望的就是自由，自身的自由和被压迫的苦难者的自由。他在笔记中写道，死者已被唤醒，我还能睡吗？世界在与暴君作战，我能蹲下吗？庄稼成熟了，我难道不去收割？我不能安睡，经济就在我的床头。
拜伦确实做好了献身的准备。
是的，1823年7月13号，拜伦登船往希腊。随后呢，拜伦与希腊王子马佛罗达率领由拜伦出资的阿尔巴尼亚雇佣军登陆麦索隆基。这支军队的弹药补给全靠拜伦提供。拜伦是全身心的就投入要进攻德尔菲的计划。1824年2月14日中午，拜伦突然昏迷倒地，全身痉挛，随经抢救苏醒，但此后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到了4月份，拜伦给希腊起义军提供经费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且有人在军费上做手脚，让拜伦是焦虑不堪。一天呢，拜伦骑马外出，遇到大雨，回来后就高烧不退，浑身颤抖。在随后的几天内，他基本处于昏迷状态，医生几次给他放血，更使他虚弱到了极点。4月19日傍晚，拜伦离世。希腊人民都为拜伦的去世悲伤，每条街道上都能看到为他 默默流泪的民众，他们知道拜伦是为希腊的自由而死，人们集会鸣礼炮致哀，这个英国贵族名满天下的天才诗人终于实现了他的目的，为自由而死。六年之后1830年希腊终获独立，现在希腊的每一个城镇都会有一条以拜伦命名的街道。拜伦对希腊的全部热爱化为诗行，凝固在唐璜第三章《哀希腊》一诗中。诗中说，希腊群岛啊，美丽的希腊群岛，火热的萨福在这里唱过恋歌，在这里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并兴，迪洛斯崛起，阿波罗跃出海波，永恒的夏天把海岛镀成金，可除了太阳，一切都已消沉。起伏的山峦望着马拉松，马拉松望着茫茫海波，我独自在此片刻冥想，梦想希腊仍旧自由快乐。因为当我站在波斯人的墓上，不能想象自己是个奴隶，把萨莫斯的美酒斟满一杯，树荫下正舞蹈着我们的姑娘，我看见他们黑眼睛亮亮，但是望着每个美艳的姑娘，我就不由泪眼迷茫。难道那就是抚育奴隶的乳房？我不要奴隶的国度属于我，让我像天鹅一样歌尽而亡。他确实做到了，
他确实做到了。好的，今天就先说到这里，谢谢赵月胜。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献身自由的诗人之魂拜伦之妻埃希腊。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费利普的技术制作和各位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又到了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今天为您播出巴赫利夫巴黑第23课。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aouh,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Parimal, je suis népalais. Et là, ça fait à peu près 3 mois que je suis en France. J'étudie à Sciences Po. Paris, c'est une excellente ville pour un étudiant. J'ai remarqué, sur les cafés, il y a des terrasses où les chaises sont orientées vers le public. Donc, je me demande pourquoi.C'est peut-être pour voir le monde qui passe devant nous. C'est un peu romantique.
Parimal 是尼泊尔留学生，迷恋巴黎露天咖啡座。我们此刻就坐在孔特斯卡普广场旁一家酒吧的露天咖啡座里。Parimal 很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些座椅全都朝向行人。
Pardon, monsieur.
Bons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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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vous fais plaisir.
Parimal, qu'est-ce que tu veux boire?
En fait, j'ai entendu parler qu'il y a des boissons à base de sirop. Alors,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 donner des exemples?
Comme un pastis, c'est une liqueur d'anis.
Ok.
Mais vous pouvez le présenter avec un petit peu de sirop de grenadine, ce qui fait une petite tomate.
Ok.
Une mauresque, ou un petit perroquet. Ou une...
Ok.
Tout ça, c'est, en fait, c'est un pastis, mais avec un petit sirop.
他们的名称好有意思 une mauresque, une tomate.Un perroquet, 一杯鹦鹉，太逗了。其实这些都是用茴香酒和不同种类的糖浆勾兑出来的。
Vous avez quelque chose à base de bière, peut-être?
Une bière, un picon bière. Picon bière, c'est une très vieille boisson, en fait. Le picon, c'est une liqueur.
Okay.
Ça augmente le taux d'alcool, mais vous avez un goût extrêmement particulier, qui est un goût très amer, en fait. Nous, on l'appelle la bière amère.
当然用啤酒和糖浆也能勾兑鸡尾酒，莫纳贡就是用啤酒加红石榴糖浆勾兑的，比贡就是用啤酒和利口酒勾兑的，利口酒使啤酒的味道更苦了。
Plus amer. Moi je vais commander une mauresque s'il vous plaît.
Une mauresque?
Oui.
OK. Un petit picon et une mauresque? Allez, c'est parti.
Merci.
en prie.
Merci.
我们点了一杯 Mauresque， 一杯 Bigon， 感觉好像有点冒险了。
Alors voilà, un petit Bigon, une tomate, un peu d'eau, et voilà.
Ça a une belle couleur.
La tomate, c'est pas mal.
Ouais, excellent.
Merci.
这杯 La Tomate 色泽鲜红，的确很美。不过，我想服务员大概是搞错了。我们刚才点的是一杯 Mauresque。算了，下次再品尝 Mauresque。
C'est bien,
c'est pas mal.
Ouais, c'est bon.
C'est assez amer.
Ok, c'est fort. Bon, en fait, par exemple, est-ce qu'il y a des boissons préférées des Français qui sont vraiment très...
Bien sûr. Nous, on a plus tendance à boire du vin, du kir, du pastis. Les femmes boivent beaucoup de blanc.Un bon vin blanc sucré ou un peu sec, okay. C'est plus une boisson féminine. Les hommes ont tendance à boire du rouge,
okay.
Un bon verre de petit vin rouge.
一般来说，法国人更习惯给自己点一杯葡萄酒，女性点白葡萄酒，男性点红酒。
Et donc, est-ce que ça dépend de la saison aussi?
En hiver, il y a beaucoup de chocolat, café, de thé, de vin chaud.Sur l'été, on va servir un petit peu plus de boissons anisées comme le pastis ou le vin rosé.
每个季节有适合每个季节的饮料。冬季人们选择喝热饮 du chocolat chaud, du thé, du café. 夏季人们选择玫瑰红葡萄酒或茴香酒如 pastis.
Est-ce que le prix pour une boisson est c'est le même dans une terrasse?
Alors non, le prix n'est pas le même. Dans une brasserie, au bar en tant que tel, vous n'avez pas le serveur.Le barman va vous servir directement votre boisson. Et puis, il est de coutume et de tradition qu'au bar, les choses soient moins chères.
Okay.
Et secondo, vous n'êtes pas assis.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vous asseyez quelque part, c'est un petit peu plus cher.
Okay.
Et en général, même, il y a trois prix différents. Vous avez le prix du bar, le prix de la salle et le prix de la terrasse.
巴黎酒吧咖啡馆有三种收费标准，最低的是吧台价 au comptoir。你站在吧台前消费，可以省下服务费。一旦你在室内入座，就是室内价 en salle， 就要付服务费。再有就是露天座，收费是最贵的。
On est dans une terrasse.
Oui.
Et je trouve assez intéressant l'orientation des chaises, par exemple, qui sont orientées vers le public. C'est quelque chose qui n'est pas très commun dans d'autres pays.
Oui, effectivement. Ouais. C'est que la terrasse est faite pour observer les gens.
Ok.
La terrasse, la plupart du temps, vous vous asseyez pour boire un coup avec vos amis et puis regarder les gens passer devant vous. La terrasse, c'est un vrai moment qu'on passe ensemble.
C'est marrant.
On est très voyeurs, en fait, en France.
Ok.
Ah, 法国人也有偷窥的习惯。用服务员的话说，那叫观察 observe。他说，露天咖啡座就是用来方便顾客观察行人的。这就是为什么座椅都朝向大街。
Et puis une question très pratique aussi. Plus vous rangez votre terrasse, plus elle est pratique à travailler.
当然，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原因，那就是把椅子整齐排列好，就能节省空间，这样就可以接待更多顾客，赚更多钱啊。
Écoutez, merci d'avoir répondu à mes questions. Ça m'a aidé à mieux comprendre la culture française. Merci beaucoup.
Je vous en prie.
真是太惬意了。咱们再多待会儿，就像那些地道的巴黎人，咱也是来约会的。On a un rendez-vous。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战后第一艘航空母舰完工，特朗普称考虑清理加沙计划，将巴勒斯坦人迁往埃及和约旦。加沙伊斯兰圣战组织谴责特朗普清理加沙的想法是鼓励战争罪行。特朗普解除拜登的限制，向以色列运送2000磅重型炸弹。以色列军人向返乡的黎巴嫩居民开枪，黎巴嫩指责以色列拖延停火。特朗普称他正在与多人谈收购 TikTok， 或在30天内做出决定。美国中情局表示，新冠疫情病毒更有可能来自实验室。韩国总统尹锡悦被检方以涉嫌带头发动内乱正式起诉。白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卢卡申科将毫无悬念第7次连任。伊朗外长罕见访问阿富汗，或讨论大量阿富汗移民涌入问题。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丽琳兰主持，感谢于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在巴黎遥祝亚洲的听众朋友们晚安，下次节目再会。